好，下面开始我们第二个议程，回答问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前来助缘的诸位法师们和各地的义工们、佛友们、同修们，感恩慈悲的以细心只为众生的恩师台长。弟子代表法国共修会提问以下两个问题。师父在悬疑问答2月12号的节目里，有同修分享观世音菩萨的开示，中间有说到，欲成正觉、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行常人所不能行，忍常人所不能忍，须知无有大患，唯无有身，迹象出离，心念合一，破尘缘，悟真理，入定正觉，和合之道，为师必定加持。请问师父，该怎么理解迹象出离？
你讲了这么快，这个首先要感谢你们学白话佛法，其实白话佛法里边很有能量，要经常看。你能够把那个四个字告诉我吗？
既是既然的既，像是看相的相，相相的相，出离是出离心的出离，
迹象出离，
对，
就是不要执着于人相、我相、受者相、众生相，出离四相。就是说用简单的话讲，你学佛救人，不要因为他是你喜欢的，他是男的，他是女的，他是老人家，他是有钱的，他是没钱的，不要有这种着相。普度众生一世叫无相，救人要无相，没有这种心理着相，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有同修积极参与弘法活动，一切需要体力支出，可以跑内跑外的事物他都会全力去做，在做动的方面的事情基本没有障碍，但是在静的方面却做不好，比如无法静下来念经，无法一个人护持观音堂，因为一个人的时候感觉像被困在狭小的空间里。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同修发不了心去修静所导致的？如何发心去修静以改善这种情况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其实一个人生出来就有个性，并不是说一个孩子生出来没有个性。你们去看，有的孩子一生出来就闹得不得了，而有的孩子生出来哭也哭得很文静，对不对啊？其实性格已经形成了，因为他上辈子的原因，明白吗？
明白。
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人他喜欢动，有的人喜欢静，要记住了，动静如一，动的人多修一点静态，静的人多修一点动态。所以一个人要活动活动，一个人活着就要动，不动他就活不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静下来也是一种功夫，能够不停地动也是一种功夫，所以要好好的安定自己的心，动的时候就动，静的时候就能静，叫动静如一。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在法国莲花多开，度化更多有缘众生，成就越来越多众生的心灵之家观音堂。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与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居宏台长，感恩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佛友们、 极意拱门。弟子代表马来西亚共修组提问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题问题：心灵法门弘法度人守则第十三则提及，弟子们必须去除急功近利、自以为是、功高我慢之心，断除自私心、妒忌心、分别心。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处理法务时，会不自觉地产生以上几种心态。请问师父，若弟子因自己的私心把法务做得不圆满，请问此同修会有什么业障吗？我们应该如何消除自己这些不好的心态呢？
嗯，最后那个呢是最好听的了。实际上呢是这样，一个人功高我慢，就是因为他脱离了众生。一个人和大家一起相处，非常的法喜开心，他就会忘我，就像你们刚才笑的时候一样，就忘记了自己的身价。今天还感觉到我的身价啊，我是一个谁，我是一个谁的话，你呢就慢慢的脱离了别人，明白了吗？所以你们共修会里的人，如果觉得我是一个负责人，我修得比你好，我今天做的事情都有菩萨保佑，那你就功高我慢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师父在白话佛法中说，化解贪嗔痴最好的方法就是信愿行，成功的行动来自于充分的信心。请问师父，信心从何而来？我们该如何一直保持着对观世菩萨十足的信心，避免升起懈怠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怎么样升起啊信心？很简单，吃苦的时候人最容易升起信心，因为苦了说了，哎呀菩萨你救我，不要让我死啊，这个的时候你就信心来了。怎么样在平时也能够升起对菩萨的信心？经常的去学菩萨的行为，听菩萨的语言，经常去思维菩萨的想法，你就会有信心。你会感受到经常拜佛，我什么事情都会顺利，有时候我不拜佛，我很多事情就不顺利。哎呀，感谢菩萨，每一天你都感恩，今天我还能吃饭，今天我睡觉我还不能不生病，我今天什么都顺顺利利的。这个时候天天感恩，就会升起一种信心。你天天感恩别人的时候，你就有信心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好人，我更要做当中一个好人，这样就能常使你的信心升起来呢。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菊红台长。感恩。
结婚了吗？
结婚了。
哎呀，像长得这么好，所以我们以后要找朋友要在我们心灵法门里边找。这男孩子老老实实，你会做坏事吧？不会，讲呀。我说你会做坏事吗？现在学了佛法之后。
偶尔会。
会。我非常的温柔的跟你讲一句话，下去。这些孩子非常的可爱，实实在在老老实实的，对不对啊？他说的偶然事是脑子里偶然的有一点点念头，并不是去做，对不对啦？啊，早点不讲了。嗯，好了，下一位。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你看这些孩子都。
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
嗯。
感恩慈航明灯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 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仅代表江苏苏州共修组提问以下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苏州豆腐干特别好。
问题一，同修间有时开玩笑说你梦梦我吧，结果晚上就梦到了。还有就是同修之间打个电话见个面也会梦到，但做梦的同修醒来后都会很累。请问师父，像这种有求而得来的梦境是否会损伤做梦同修的功德和能量呢？
要看谁的。比方说你说我想啊，我想梦观世音菩萨，你会得到能量，对不对啊？如果这个人身上的业障很重，灵气鬼在他身上，你说我要梦见他，你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些不好的啊气场啊？那你人就会慢慢的啊损失到很多的正气，所以不要开这种玩笑。你梦梦我呀，怎么有点像电影里的，听得懂吗？
那如果是菩萨或者护法通过这位同修的梦境做提醒，这样做是否也会损伤做梦同修的能量和功德？
我已经讲过了，做梦做到菩萨佛那就是加持，我问你做到一个鬼你就倒霉，这还不懂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请问师父，有地下室的房子需要注意些什么？
地下室的房子属阴，不能住。你就是从人间来讲，经常住的地下室的房子，很多人住在下面关节不好，潮湿，湿气很重，对不对啊？因为阴气重，见不到阳光。你去看地府里边，它没有太阳的，所以一年四季在地府里边，它白天就是像我们黄昏天，到了晚上就是灯，就是一个灯，边上没有光芒的，所以地府就是地下室不能住的，不能住在这种地方的，听得懂吗？
听懂。
实在没地方住，也不要去住在这种地方，时间长了不好的，阴气很重，容易做鬼的梦。
那个新房装修的时候，主卧的卫生间可以改为衣帽间吗？
主卧室
的卫生间，
卫生间改成衣帽间。嗯，改是可以改，实际上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因为卫生间它已经有污水管了，你再怎么改，你房间里已经有污水管了，明白了吗？不是太好，但是呢，总比你不改好，因为你就是改掉了，至少你没有这种恶的不好的气场在里边，因为卫生间里那些脏的气场、污浊之气都在里边，那至少影响你的睡房，对不对啊？所以你改一改也没什么问题，可以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没有完全信佛念经的人许愿后违愿该怎么办？
没有完全许愿念经的人，如果有业障，比方说做错事情了，最好叫他赶紧就是念礼佛，哪怕很累也要叫他念，因为不念，不管是你知道这个法律犯法和不知道这个法律犯法，其实都是有罪的，明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四，劝导声闻声了很长时间，对方还没有信佛，要一直声下去吗？
一直声下去，有一个人不是声闻，一直帮他念经，声闻没有用的，就帮他念经。声闻的话，有些人就把他一直放在佛台上，一直念念念念。我们有一个佛友8年了，孩子才相信，他 他念了八年，让他的孩子过去排挤他，要把佛台打掉的。最后他念了八年，终于孩子开始拜佛念经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始。师父，您就是我们的父亲，为了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操碎了心，常常顾不上吃饭，每天只睡两三小时。
配乐，赶快配乐。
请师父一定保重身体，多休息。我们全世界的佛子都需要您。
谢谢。
江苏苏州共修组全体同修，谨记恩师的教诲，爱国爱民，遵纪守法，团结一心，紧随师父的弘法脚步，广度有缘，一门精进，永不退转。预祝师父明天雅加达万人大法会圆满殊胜，救度更多有缘众生。
谢谢。他还有呢。
感恩是卢俊宏台长师父。
嗯。
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佛友们。
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苏州的笑话，你们大家听过我讲过没有啊？其实听过还想再听，你等我一分钟啊。说苏州人呐、哎呀，一个苏州人在桥上踩着那个自行车，刚刚学啊，不会骑，从桥上冲下来。苏州人呢，还没有他这个在桥上的时候呢，他就发哈在发哈在发哈在，呜往下滑了，发哈在发哈在发在，嘣一撞，那么哈在。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
嗯、
义工们和佛友们，感恩大家。好，弟子在此代表香港共修组的提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师父在白发佛法第二册里说到，你们要相信佛菩萨，对佛法要有信心和清净心，你们学习佛法心里一定要干净，如果自己对自己所学的法门还存在疑惑，怎么能修好呢？请师父开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心里一定要干净，和又该如何修清净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修清净心的话，就是人要安静，要明理，一个人要明白道理。清净是什么？清净就是非常的安静。所以很多人吵架的时候他就不安静，你去看吵架的人，如果站在那里就很容易吵架，坐下来吵架就很少，要吵架的时候躺下来更不容易吵架，听得懂吗？所以你看在床上吵架很少，一般都是站着，很多人坐着突然之间想吵架他就啪站起来了，对不对呀？所以什么叫清静？让自己静下来，脑子放轻，什么都不想叫清，对不对呀？杂念没有，不要去想刚刚他骂你的话，不要去想，慢慢的清，然后心就静，所以清静。你是哪里的？
香港的。香港。
啊，香港。啊、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第二个问题，好。在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意外怀孕的女子，逼迫于外界压力可能会选择流产，如果此时告诉他们流产后可能可以念经超度，会不会助长了他们做人工流产的意向，而 如果这样，我们的师兄会因此而被业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要用妙法，师父曾经教过别人一个方法，对不对啊？如果这个女的意外怀孕，人家都说她不好，对不对啊？首先，不管她结婚没结婚，我们没有分别心。那怎么样帮助她渡过难关？首先，尽量不要让她打胎，因为打胎就是杀孩子、杀人一样。听得懂吗？因为当你一怀孕，一有胚胎，一个灵性就进入妈妈的身体上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怎么样能够避开这些风言风语呢？对不对啊？首先，这个女的一定要想生，她不想打胎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跟她先生两个人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去住，听得懂吗？住一间房间，周围邻居新的，人家又不知道你咋回事，人家一问，哎呀，我们新结婚，哎，怀孕了，生下来嘛就生下来了，生下来之后，当人家知道啊，这个啊是怎么了，然后又搬回去，孩子都长了这么大了，又怎么样啊？所以要有妙法的，哎，中国《孙子兵法》36计，什么计啊？当然里边要不断的求观世音菩萨妈妈，我做错了，观世音菩萨妈妈，我下次再也不做错了，我念经，我忏悔，但是我不想杀生，我为了保护好这个孩子，请观世音菩萨妈妈帮我安排一切。那搬出去借一间新房，新娘子结婚，谁该计算你什么时候生的，对不对啦？你知不知啊？
知。
得不得？识不识啊？
感恩师父。
就会讲三句。
好，弟子问题问完了。
啊，没了。
没了。好，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们，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和佛友们。
你们去看看，学心灵法门的孩子、年轻人，个个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非常可爱的，明白吗？要谈恋爱到我们这里边来找啊，有的是人，全世界1000万的，扣除几百万还有很多呢。几百万比较老的结过婚的，年轻的人特别多。你不开心了，想老的你不开心了，跟你开玩笑的。
师父好。
啊。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法师们、义工们、同修们、佛友们，大家好。感恩慈悲救度普度众生的严师义士慈父的大家长鲁军宏台长师父。弟子仅代表旧金山共修组有4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们旧金山非常努力啊，很多很多信众啊，还有西人，哎呀，很好啊。
提问一：我们在人间做事情很容易着相，度人法布施的时候，开始发心是弘法度人。但到后面就陷入了相里，只是追求表面的度人数量，文章的阅读数量，是导致我执我慢。请问师父如何见相离相呢？
首先呢，不要去怪人家，因为用各种方法度人，只要度到了啊，我们说不管用什么妙法能够把人救上来就是好的，明白了吗？那有些人呢比较执着啊，我一定要度多少人，有的，但是他这是个善良的意愿，尽量去鼓励他， 只是在方法上让他不要执着于渡人，要懂得有缘就渡，无缘以后再渡就可以了。
明白，谢谢，感谢师父慈悲开示。提问二，同修的父亲去世约20年，是用基督教的仪式土葬，同修的母亲也离世约3年，也是用基督教的仪式火化，之后把骨灰埋葬在父亲的墓穴的旁边。在同修认识心灵法门后，有一年的清明节念小房子给父母亲，在念给父亲的时候，忽然间在意念中看到一个健康白胖的小孩在地上爬着，当给了母亲念小房子的时候，也是突然间意念到看到母亲是临终时躺在医院病床的情景，同时看到姐姐在帮母亲清理排便。在此之前，同修从来没有梦到过母亲，是不是母亲还没有转世呢？是不是菩萨提示要多念小房子超度呢？
首先，如果做梦做到有一个孩子，就是应该转世了，而且他看到他妈妈走的之前躺在病床上那个样子，这个就说明这个孩他的妈妈一定转世了，而且投孩子了，投在他周围，你让他看看他家里亲戚朋友当中有没有生孩子的，很可能就是他的妈妈，但是不要去找了，没意思的。我曾经给一个台湾的同胞看过一个，他对他妈妈非常爱，他妈妈刚刚走不久，他叫我看，我就告诉他了，在隔壁邻村的某一个人，他就自己，我说你千万不要再去找了，他说真的有一个孩子刚刚出生，就跟我讲的时间一样，我说你不可以的，你跑着去抱住人家刚刚生出来的孩子，妈妈，有些事情你不能这么做的，知道了也只能放下，听得懂吗？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很多前世都有缘分的，你知道了又怎么样呢？你没办法了，过了就过了，叫过去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提问三，同修梦里出现一句话，无名之人才是最有名之人，下面有师父的点评，师父说这个很重要，后面还说了很多，但是都忘了，想请师父开示一下后面忘记的点评是什么。
做梦啊？
做梦，是的。
梦中的话没听清楚，还要叫我现在再给他补充，哪有这样的？我告诉你，无名之人实际上就是难得糊涂，很多人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哎呀没关系啦，好像不知道。过去有个老法师啊，很多人经常来问他要钱赞助啊，这个老法师永远是哦，好好好好好好。有一天啊，有一个人又来问他骗钱了，骗他老法师的钱了，结果老法师给他了，结果后面一个弟子跑过来说，师父啊，你不知道他每次都来骗你钱呐。结果这个老法师说什么，哎，我知道我知道，什么意思啊？难得糊涂，有时候你要知道，无名并不是真的无名，无名并不知道不知道，并不是不知道，知道了能够放下随缘，这个人叫真名。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一个问题，请问在中国的房子长期的空置，可否在里面贴上大悲咒和山水画，预防灵性进入空置的房子呢？
你说什么？
就是空下来很久的房子没有人住过，可不可以就只放个就是大悲咒的那个？
可以。
还有贴。
记住了，空的房子最忌讳人不住，人不住没有人气。你们知道过去为什么搬家要放鞭炮吗？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好久不住空房子，里面有鬼，所以一放鞭炮把鬼吓走。但是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这么去吓他们，应该好好念经， 送他们，听得懂了吗？放大悲咒，轻轻的放，他们也会离开的。
懂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您的每次到来都带给弟子们很多的开示，并且点亮了佛子们的心灯，您辛苦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诸佛菩萨，感恩法师们，感恩同修们，感恩大家。师父晚上好。
怎么听到晚上好？我还没上网呢。晚上好。
晚上好。
还是晚上。晚。
晚。
啊，吃饭的晚。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法会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仅代表意大利共修组给师父请安。意大利共修组有以下两个问题，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在外面弘法交流时，一般都是在餐馆，但不是素餐厅。弘法时可以搭建临时佛台吗？让新人体验一下如何拜佛，请师父慈悲开示。
因为用佛台搭在外面呢，最好要气场比较好的，如果条件太简陋了，还不如不搭，就放点书啊就可以了啊。因为你搭个佛台如果太简陋的话，反而对菩萨不是太恭敬。很多人呢，因为还不相信，他走过了他不拜或者怎么样，也不是太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第二个问题，有针对性的弘法度人是普度众生吗？比如我们方便的是度地方性的，就方言。
你说什么？还没听懂。
有针对性的弘法度人是普度众生吗？
啊，有针对性的弘法，是啊，也是普度啊。你只要去度人就叫普度吗？那傻姑娘呢，这怎么不叫普度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在此弟子仅代表意大利共修组诚挚地邀请在场的所有的法师们、师兄们、世界各地的佛友们前来祝愿我们意大利米兰的第一次9月24号的法会，我们意大利共修组全体师兄们会接待，好好的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家人们。预祝师父明天雅加达大法会圆满成功，请师父加持，请师父加持我们意大利共修组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感恩大家。
你看每一个孩子都这么乖啊，所以学佛人就不一样。
对，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太平盛世卢军衡恩师。 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温州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三个问题。问题一，师父在节目录音中提到念十万遍心经开智慧，是否在稍诵自修经文之前祈求菩萨让自己开悟解脱，明心净性，早证菩提，走上正觉正路的学佛路会更快呢？师父白话佛法中提到要悟要改贪嗔痴慢疑，好像运用到生活中还是比较慢，通过十万遍心经加上正确的祈求，能否快点开悟解脱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任何一个经文你只要好好的念，菩萨都会加持。一个人不做坏事就念一句经，你也能上天。过去有一个老妈妈，我曾经讲过，她字不识的，她就会念一句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她把最后那个字念成 Om Mani Padme Hum， 她最后照样上天。有这个意念存在就可以。如果你能让自己贪嗔痴慢疑全部都去掉，这个人他将会变得越来越干净。因为不贪就不会去恨别人，不会恨别人的人就不会非常傻傻的愚痴，不会愚痴的人，这个人不会傲慢，不会傲慢的人他不会去怀疑别人。所以贪嗔痴慢疑实际上都有联系的，经常这样去想，这个人就慢慢的越来越干净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师父在大法会上有很多的老妈妈和同修们举着家人的照片请菩萨和师父加持，请问师父，如果参加一次法会，他们照片中的家人能够得到多少的加持？如果祈求家人信佛念经，是不是这个家人得到加持后更容易度化，也更容易相信？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看这个问题一问，很多人鼓掌了，说明很多人都是这样。其实呢，这个家里的人的加持多多少少都有，这是肯定的。就像同样坐在下面这么多人，每个人吸收的能量不一样，有的人坐在下面他能感受到佛光普照，他浑身发热，还有很多人本来身体就很虚弱，他就不能接受到热量，所以他还是觉得凉凉的。道理都是一样，加持也是这样。当然了，你如果能够举着这个家人的照片，这个照片里边如果家人已经念经了，他能够得到的能量更多。所以还是要看这个生病的人的具体情况的，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如何理解一句若不相欠怎会遇见？我们今生相遇的亲朋好友、同事、佛友等等，如何去化解和对待他们？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今生什么？
今生一句若不相欠。
实际上人跟人，你们记住了，过去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人跟人擦肩而过500年，所以能够让自己的缘分好好的变成善缘，不要去得罪人，不要轻易的去看不起别人，不要轻易的去对别人不好，这个人就善缘很多。我曾经讲过一句话，一个人说为什么他有这么多贵人而我没有，记住了，善缘是靠你自己去种的，你对别人都好了，你广种善缘，你就会得到善报，你就会有善缘广进。 所以对别人好就是对自己好，怎么会有贵人的？因为你对别人好了，别人都愿意帮助你了，你就是有贵人缘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我们温州空修组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俊宏台长，师父你辛苦了，感恩法师们，感恩义工们，感恩佛友们，感恩大家。我代表日本共修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我们在观音堂祈求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所处的遇境不同，所求的事也就不同。如果这个人同时有几件事要求，但是一次又不能求得太多，否则不灵验，是否可以在观音堂祈求时把自己想祈求的事分开来求，每天求一件事可以吗？
嗯，可以，是有规矩的。如果你求一次菩萨求八个问题七个问题根本不行的，你最多求三个，而且你不能求的太多，最好对着某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先求，把其他几件事情放开。所以杂念怎么来的？就是你什么都要，你本身就有贪，你求了这么多你就叫有贪心了。你有贪心的人求得到吗？护法神也不会给你。所以盯着一件事情求，最重要的求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第二件事情也是很重要，你可以再一次上香，再一次求，就求一件事情，可能这两件事情比你放在一起求要快得多。
感恩师父。问题二，这个问题啊和刚才的香港共修组有着相同的地方。在平常生活中，我们会遇到意外怀孕的女子，迫于外界的压力可能会去选择流产，然后问我们有什么超度孩子的办法。我们也知道小房子可以超度流产的孩子，但在这之前我们肯定是会通过各种方法去劝导他不要流产，但母亲最后可能还是迫于压力或者自己的意愿选择流产。我想问的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和怀孕的妈妈说小房子可以超度的事？怕万一说了，本来她自己或许有点愧疚有点犹豫，但知道了有方法可以超度，反而推了一把把孩子流掉了。
嗯，应该不会。很多妈妈自己怀孕之后，很多女的早就自己决定了我要流不流，所以不是因为你有超度的方法他就一定会流掉，不要有这种内疚感，尽量劝他，拼命的去劝他，护法神都看见，不要流掉，不要打胎，明白了吗？等到实在流掉了之后，那么再给他念小房子，再帮助他，都是好的，这都是众善，众善因得善果，我们的心好菩萨都知道。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日本共修组一定团结一心，精进学佛，紧跟师父的脚步，一定多度有缘众生，让心灵法门之花开遍日本。
嗯，你是东京的还是大阪的？你是东京还是大阪的？
我是大阪的。
大阪的，他们大阪特别好，人特别多，向他们问好，好吧？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师父好。
嗯。
弟子仅代表比利时供修组给恩师慈父请安。师父你辛苦了。
嗯。
比利时供修组今天有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师父前几天在冰城法会上开示说过，如果修到超脱六道，就会自然而然地修心了。那么请师父慈悲开示，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在人间不能自然而然地修心呢？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抵制人间五欲六尘对于修心的影响呢？是更加严格的持戒自律，还是其他呢？
很简单，该看的看，不该看的不能看，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能听，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不要去说。所以孔老夫子过去讲，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要懂得今天我们修心就是自律，就是守戒，就像法师一样，为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能做？很简单，守戒律。今天我怎么样能够不去感染到外面人的毛病，因为我很自律，因为我在家里没有接触到外面的那些污染的空气，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守戒就是修心，守戒的一个基础就是好好的在修心当中了。已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请教师父，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求事情的时候，功德就转成人天福报了，更不用提身口意造业也会导致功德有漏。师父也开示过，一年中不自觉的有求也会消耗功德，那么我们怎样和菩萨祈求才能不让功德在不知不觉中消耗，而是能够储存下来变成自己回天的资粮呢？
实际上当你做了很多善事的时候，你是个有修心的人，他自然而然就变成很多的功德了。你要记住了，因为你心中有佛，你做的善事就跟佛连在一起，你不是一种善心，你是一种佛心，你是一种慈悲了，不一样的。所以你虽然做的时候你觉得我是做善事，但是到了你的心中，你因为是佛心就转换成功德了。功德能够消业障多好，如果是善，这是善报，善有善报，报完了善就没了。如果是功德的话，你要倒霉有车祸，家里发生事情，你用功德就可以抵消它，就不一样，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请师父慈悲开示要佛的功德。在自己家中或者在观音堂，如果佛台前的地方够大而且不影响他人的情况下，在佛台前顺时针绕圈，边走边念经，这样做好还是不好？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观音堂里有人，就尽量不要去做，因为影响别人。如果你的观音堂里没人，那顺时针绕叫绕佛，没有关系的，一边念一边绕佛都可以的，轻轻的走，很安静的都可以的，这叫绕佛。只是因为我没有啊推荐大家这么做，因为我们的观音堂人多地方小，你一绕别人磕头怎么办？明白了吗？没人的时候你随便绕。
嗯，感恩师父。那在家里可以随便绕对吧？
不要停，
不要停。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比利时同修都非常爱师父，想念师父，请师父放心，我们比利时供修组一定谨记师父的谆谆教诲，精诚团结，精进努力，广度有缘，同时也至诚邀请全世界的大法师们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祝愿9月24号意大利法会和 10月1号法国巴黎万人大法会，让我们相约欧洲，讲心灵法门的爱国爱民正法正信正念正行的正能量，播撒欧洲大陆，广度欧洲以至全世界的有缘众生，并预祝师父明天雅加达大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再次感恩我们伟大慈悲的恩师慈父，感恩大家。
这些孩子都是博士啊，啊，学历都高得不得了。你看他们一边念经，一边修心，一边学佛，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孩子。所以让菩萨保佑这个世界上更多的善良的人能够离苦得乐。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恩师，感恩义工佛友，感恩法师。弟子代表美国德州共修组，请教师父两个问题。一，因为因果关系需要还债，但债主本人有很深的业障，欠债者也给债主念了很多的解结咒小房子，也为债主放生了，但是债主本人呢也在念经许愿烧送小房子，可是债主反复的经常性的业障激活，造成生理上的病患，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欠债者还到什么时候才能了结？业障消除本来就是自己的事，那么欠债者应该怎样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呢？
债主就是欠人家钱啊，
那个
就是借给人家钱的叫债主。
哎，对，
哦，就是说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有借给人家的钱，但是人家没还。
两个人都学心灵法门了，
两个人都学，就是欠的和那个要的都学了，是不是啊？
哎，对。
那么现在是还不出还是怎么呢？
也没有还不出啊，就是
还得出嘛，就还完不就好了吗？
那如果还不出呢？
你就是还不出嘛，就还不出了，讲话实事求是。
不是
还不出？
这问题上没写。
他没写。还不出，想办法还，然后要跟这个借钱的人跟他说，对不起，我大概什么时候能还，请你再给我一点时间，然后回到家里好好念经好好修心，就这样了，到时候还就可以了，明白了吗？他既然是学心灵法门的，他也不会像王世仁逼着白毛女一样要债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还给他们就好了吗？
好，
你不是想耍赖，念一点经，以后可以念完了，化解了，不要还钱了，哪有这种事情啊？啊？
哦。
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心灵法门三大法宝之一，放生救度了无数的人，其效果非常明显，但是有些地区大量放生有一定的难度，请国内的佛友放生其效果甚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如果请国内的放生不是很好，说明国内的放生有问题，你打电话到东方电台来问，我们可以推荐你几个比较信得过的，其他信不过的不要随便叫他们去放生，嘴巴里说哎呀我买你要放多少金鱼，然后买的缺斤短两的，都不怕造业的很多，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你要找一个比较可靠的不会敛财的人 帮你糊涂糊涂全部放下去，一定有效果。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电话9283-2758。
二七五八。好。师父，您把一切都给了众生，却忽视了自己。弟子们不能给您做什么，但是弟子们一定会不离不弃。您的宏愿就是我们生命的方向。师父，天下佛子都很挂念您的健康，请您为天下佛子而珍重自己，千万千万，感恩今生能遇见您。
嗯，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早，12:30就睡觉了，挺好的。
难得这么乖。
嗯，平时在澳大利亚，我是3点睡觉，晚上太晚了，我知道不好。但是事情太多怎么办呢？对不对啊？出来12:30睡觉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从来没享受过12:30居然能够睡觉了。
愿明天的大法会圆满成功，法喜充满。
谢谢。
师父您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无我利他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感恩大家。弟子代表爱尔兰共修组问以下两个问题。
你不能找一个人再换换他。怎么每次都是你啊？
只有我来
了。你给人家发言的机会啊。不过讲心里话，我还是很能接受你的声音的，因为你有点，你还是蛮可爱的，傻的可爱。
感恩师父。问题一，师父开示过，和不学佛的人握手会接收到不好的气场，但如果因为公务原因不便拒绝与人握手，请师父慈悲开示，应该如何化解？可否提前念经祈求菩萨呢？
傻，傻得不得了。以后跟人家握手之前先问人家，您学佛吗？学佛握手。您念经吗？念经握手。您不学佛是吧？哪有这样啊，你平时生活当中该握手就得握手。你看为什么学佛的人出去跟人家合掌啊，合掌就免去握手，因为每个人的气场不一样。为什么师父跟你们握手啊，跟你们加持能量。所以你看那个法师为什么他出去阿弥陀佛一合掌，好了，不跟你握手了。现在还不懂啊？
明白。
人家的气场不好的人他就拿不到自己身上来了，这还不懂啊？但是你不能在生活当中也这样啊。老板跑过来说啊，你好小李，你不念经的我不握手。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同修的先生去年往生了，今年才准备做墓碑，按照当地的风俗，夫妻的名字要刻在同一个墓碑上。同修现在是修心灵法门，请问师父怎么做才如理如法？
有两个方法，如果家里孩子同意的话，明白吗？这个刻墓碑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曾经讲过，比方说爸爸过世了，把妈妈名字也刻上去，虽然一个黑的一个红的都不行的，妈妈的名字刻上去有灵动性的，天天陪在墓地里，阴气十足，鬼上身。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妈妈的名字也刻上去了，活着的人整天生病，没有一天好，一直到死，很快的就跟爸爸陪在一起了。所以名字不能刻上去，活人不要刻上去，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这么简单。所以尽量说服家里人不要先刻上去，留一块位置，说以后等妈妈走的时候，我们把妈妈名字再刻上去，跟爸爸放在一起，这样不可以吗？
可以。第二个问题，放墓碑要选什么日子吗？
放墓碑，日子最好选单数，明白吗？因为死掉的人是逢单的，喜庆的日子结婚是逢双的，所以放单数最好不要超过12点钟，每一天选择早上8点钟到12点钟当中放墓碑就可以了。过了下午之后，过了中午之后，这个天时就转了，气场不是太好，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清明上坟的香炉要带回家，但同修把香炉落在了坟头上，请师父开示该怎么做，如理如法。
落在了坟头上，就没有办法了，人家会把它拿掉的，扔掉就算了，你不可能再为了一个香炉在坟台上还专门跑到坟上去把那个香炉拿回来，听得懂吗？
听得懂。
本身这个香炉供过亡人了，就不能再去供啊，供那个菩萨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最后预祝明天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再次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你看乖不乖啊，这种孩子。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十方诸佛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恩师慈父罗俊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和佛友们。绍兴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白发佛法第一册佛陀说，已经开始灵性生活的人就等于已把光带进幽暗的窝子，黑暗即可比出善了，只要坚持这种生活，你们的内心一定能成为一个光明世界。请问师父，我们都要烧送小房子超度灵性，应该怎样理解这里的灵性生活？请师父慈悲开示。
傻姑娘，记住了，修心修心，心看得见吗？意念看得见吗？你们可以说，人除了看得见的东西，暗物质看得见吗？你今天你们下面每一个人现在在想什么事情，谁看得见啊？对不对啊？就是只是称为翻译的人称为灵性生活，明白了吗？其实看不见的东西就是灵界的东西。他说的灵性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在修心，是修自己看不见的内心的一种意识，而这种意识主导着我们的一生，所以就称为看不见的。所以翻译的时候他们把它翻成为灵界，灵性世界，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二，女弟子修心灵法门，她先生修净土，男的常常会去助念，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夫妻之间常常吵架，一言不合就吵架，而且男的常常会恶语相向，女弟子姐姐咒也在念，小房子也在烧，可是效果不好，请师父开示问题的症结在哪，需要加强哪方面，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你念经念得不灵，看看自己是不是吃全素，如果吃全素的人念经就比不吃全素的人要灵很多。第二，念经的时候不是单单求，而是用一种心跟菩萨祈祷，跟菩萨说，哎呀，我真的要改，我希望这种日子赶快结束，求菩萨保佑我，我下次再也不怎么样，先忏悔自己才能忏悔别人。所以如果念经念得不好，要调整心态，好好的念礼佛大忏悔文，先忏悔自己 自己才念解结咒，对方才会有感应。所以要不停地念，不停地念之后，要每天从早上念到晚上，而且一直不能停，坚持不要放弃，你的老公一定会不跟你吵的。
感恩师父。问题三，女弟子与不修心的先生办素食婚礼，邀请同修去参加，请师父开示。同修结缘小房子给新人或者红包，给新人乃众祝福方式更如理，请师父开示。
如果人家选的那个素食结婚宴，比方说要花很多钱，对不对啊？那你最好又送点小房子，又送一点红包。
那
你不要抠门抠的嘞，就送小房子，红包也不送，对不对啊？能送小房子又送红包，那最好啦。
那请问师傅，送小房子证经处写什么抬头？
就不写了呀。
证经处就是烧送的时候证经处写
啊，进证是不啦？进证不写了，让他自己填呀。
他自己填，就是说他写他自己的还是写
不是，你念的写你的名字在最后，前面进证不要填。他这个新娘子新郎官拿到这个房子之后，他也可以烧给自己的妈妈，也可以烧给自己的父亲，也可以烧给他自己，你不要去填嘛就好了吗？
那新人婚礼早上会组织放生，同修是否可以助愿放生款？
他自己放不放啦？
他就是新人结婚的时候早上会去放生嘛，同学就问啊，可不可以助愿放生款？
啊，这个不可以的，人家不去放，你凭什么收人家助愿款呢？
就是说新人结婚他会放生，同学去参加他的婚礼，可不可以助愿放生款，是这个意思？
你说了三次这个意思，我还没听懂什么意思，你到底什么意思啦？话都讲不清楚。
对不起。
看见吗？我就这么培养他们，小孩子永远不要跟人家争，我就有意的，师父有时候有意讲他们，他们不管什么样，一开口对不起对不起。如果每个人碰到什么事情就对不起，家里会吵架不啦？跟爸爸妈妈会发生矛盾不啦？都对不起，你没讲清楚，听得懂不啦？
对不起师父。
啊，再讲呀。
就是新人早上会。
什么叫新人早上？
就是、新娘啦，新婚结婚了嘛，新婚夫妻那个女的，新婚新人了、
啊、
新婚了新人。
啊，新婚的新人。
哎、啊，对，新婚的新人，婚礼上早上会组织放生，那同学是否可以助愿放生款？就是一对夫妻结婚啦、
啊啊。帮这对夫妻去放生。
哎、啊，对对对。
就说人家助愿一点放生款，让他们他们多买点鱼。
对对对。
你不要给放生款，你就帮他买鱼去放不就好了吗？就不适合偏。切敛财的问题了吗？新娘新郎两个人去放生，
对，
他们放100条，你给他助缘50条吗？你买完之后帮他去放，不是很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你要是给他钱的话，说不定他又不肯拿出去买了，他把这个钱藏起来了。你要让他们夫妻两个人好好白头到老的话，你直接给他们放多好啊！
感恩师父。啊，我们绍兴供舍组问题问完了，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绍兴供舍组以弟子手札《心灵法门弘法度人手册》为借力，终身护持心灵法门，永远跟随师父弘法宝的脚步，护持师父的法会，广度有缘，一门精进，永不退则。
嗯。
预祝明天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度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恩师，感恩为此次法会辛勤付出的所有义工们，感恩法师，感恩佛友们。
感恩恩师。恩师是什么？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卢军宏台长的精彩开示。本次见面会原本没有看图腾，但是师父慈悲众生，特别为两位重病患者看图腾，再次感恩师父。
哎，他们饶不过我。哎、
师父你好。
你好。
我自己也向自己背师父，请恩师开恩师嘴。
师父，这个同修他是属虎，1986年。
86年属老虎的。
对。要看身体健康。
还要看呐、啊，很，整个的脊柱都是歪的。
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整个后面的脊柱都是歪的。
是的，是的。
很可惜，你本来不应该这样的，你的肌肉严重萎缩。
嗯，是。
你的血脉不和，已经影响到你一个肾脏，一个肾脏非常不好，不工作。
嗯、是。
他念经了没有啦？
开始念经。
你叫他吃全素啊？
有。
什么时候开始的？
在2016年有开始吃一年的素的，可是2017年在吃。
几年开始吃素的？几年？
2006年开始吃素。然后2017年开始吃荤，因为医生说不健康。
嗯。哦，你叫他，你叫他要最好就是完全信那个心灵法门，因为他过去学过其他法门的。嗯。
好好。
他到家里现在还拜其他的神。
有有。
鼓掌。大家听得懂吗？因为他家里还有神啊，明白了吗？
明白。
嗯，而且他家里经常有声音，你能不能叫你后面是你先生吗？
是是的。
能不能叫他不要，叫他不要吃活的海鲜，可以不可以啊？
好好。
你叫他不要吃活的海鲜。
好好。
好吧，因为你这个先生他很听你的话，他上辈子欠你的。
嗯。
我就讲给你听好了，你的先生上辈子是你的孩子。
嗯。
所以你这辈子很爱他，但是呢你又放不了他，然后呢你又生他的气。
是。
他有时候又非常的 naughty。
是的。
哎，他对你是很忠，然后呢，眼睛嘛左看右看，犯一点桃花，明白了吗？
明白。
哎，所以呢，你要多念心经，
好，
多念大悲咒，
好。
我现在告诉你，你身上有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小孩。
有一个小孩老了
啊，你有一个男孩子过世的是不是啊？
是，有溜掉一个了。
嗯。第二个，我帮你看一个老人。
好。
这个老人呢，是一个阿婆，头发花白，这里都是散散的，耳朵蛮大， 眼睛是双眼皮，但是是镶嵌在里边的。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这个老人家经常在你身上，我想问问你看，你小时候被哪个老人家领养过啊？
奶奶。
奶奶是吧？个子不高，头发当中短头发往后梳。
是的。
啊。走的时候，这个奶奶走的时候牙齿很不好。
是的，是的。
啊。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
他在问你要债，你可能要给他184张。
184张。
啊，你现在两个腿没有力量。
是的，上肌也没力量。
啊，根本动都不能动。
是的。
明白了吗？啊。你现在要好好的听台长的话。
好。
要念大悲咒，每天要念49遍。
49遍，好。
啊，然后念礼佛3遍。
礼佛三遍。
好吧。
好。
放生要放1800条鱼。
1800条鱼。
先第一次放，好吗？
好。
嗯。然后自己。小房子念完之后还要21张一波一波的念。
好。
好吧，你现在有一个右腿还可以有点力量。
好。
左腿动都动不了。
是的，是的。
啊。而且你最好要泡泡脚，然后呢还要吃丹参片。
丹参片。
我看见你的心脏血流不上去，所以你的手发麻。
会的，会酸酸的。
你们的家都是蛮漂亮，我可以告诉你，你跟你先生两个人曾经做过生意，赚了一点钱。
是的，做玩具的。
好啦，你现在从你这个家情况看起来，你自己看一下。第一，佛台跟神台不能一起供，明白了吗？
明白。
好吧，分开供。啊，
分开供。
啊，分开供，你现在先分开吧，好吧？
好好。
你要供我们的观世音菩萨的话，不能跟神放在一起的。
好好。
好吧。第二，啊，多放生。好吧。
好。
嗯，不要节约，因为你跟你先生两个人都很节约的。
好。
房子很漂亮，但是两个人都很节约。其实你先生真的很老实了。
是的。
真的，他有时候偶然的眼睛看人家一眼，都会被你骂得半死啊。
是的，是的。
我什么都看得见的。明白了吗？
明白。
啊，就这样啦，好好念经啦。
好。
现在你的右腿，台长刚刚给你加持了一下。
谢谢。
你有一点点力量。
谢谢。
啊，可以稍微动一点点，明白吗？
很难入睡啊，台长。
你现在热不热啊，大腿？
大腿。
从腰部下来。
是的。
你的先生是你的啊孩子，所以你要对他，你会对他又骂又打的，你对他非常的爱，但是又非常的舍不得。你们上辈子的缘分没还完，这辈子继续做夫妻还，所以你跟他两个人很难有一些夫妻的事情。
谢谢，谢谢台长。
我所以告诉你们，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树有根，水有源，不要再去重复前世的东西了，明白了吗？
师父，这个同学他的肚子里面是有水的，所以这个水是每一次要去医院拿水出来。
抽掉。
错掉。
肚子里是吧？
对，
肚子里。
我看看啊。现在他的肚子里的水是往右边流，在这个肚脐眼的上腹部一虎口这个地方，这个地方。
是的，是的。是的
鼓掌。
是的。
啊啊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抽掉又会有水的。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怎么办？让它不流水呢？关闸。我告诉你，记住了，早上喝水，晚上睡觉之前少喝水。
好。
因为晚上水积存在肠胃当中，不容易流失。
好。
像你们都这么懒，晚上都不愿意起来上卫生间的，啊，有时候怕冷啊，怕懒呐，都是这样。早上多喝水，下午多用卫生间，到了晚上少量的喝水，不要吃得太咸。我可以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聪明，听得懂吗？
听得懂。
哎，你自己要好自为之了。台长能帮到你什么程度呢？可能你念经念到一定的时候，你的肌肉会慢慢的长出来，然后要锻炼，还要吃些营养补品，然后要可能撑两根担架，在家里可以慢慢的走，那已经很好啦。
好，谢谢台长慈悲。
好吗？
明白。
啊，跟你说了，你这个老公啊，会对你好的不得了的，你放心，他上辈子欠你的，他这辈子来还的。
是的。
啊，我告诉你。有时候做玩具，这个玩具是一个美女，她眼睛多看几眼，你都会骂她的，有没有啊？
有。
鼓掌。听得懂吗？
听得懂，台长。
啊、好好念经，好吧？
好好，谢谢、
啊、家里这点钱放放生足够了，我都看到了。蛮多的，积存蛮多的，放放生绝对够了，你不会饿死的，明白吗？就是让你受报应，你的嘴巴太厉害，听得懂吗？还有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活的东西了。
是的，是的。
鸭子啊都吃，活鸭活的东西都吃啊，明白了吗？
明白。
哎，我看你现在腰上还有好几个鸭子啊。所以你看你这个腿长得像鸭腿一样的，那走起路怎么这么走的以后要？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卢台长慈悲。
感恩师父。
好，好好念经啊！那我告诉你，她的身体好靠她的老公，她老公天天这么照顾她，她一定会恢复很好的。她老公对她好的不得了，百依百顺。儿子呀。儿子，陆台长，
师傅好。感恩师傅、
哦，
我自己的业障我自己背，
哦、
不用师傅背，谢谢师傅。
哦，几几年属什么的？
1988年属大龙的。
想看身体对不对啊？
对。
嗯，要我从上面说下来吗？
要。
脑子不好，有问题。
是两次脑出血。
啊，三根血管堵塞，一根出血，两根堵塞，所以你还能动，但是你的右半边。就是非常非常的麻，我告诉你，你中过风的。
对。
对。再看下来，你的咽喉不好，经常咳嗽。
是的，是的。
痰多的不得了。
嗯。
啊，再看下来，啊，乳房，左乳房有问题，这里，胸闷气急。
你怎么知道的，师傅？太厉害了。
我不知道，我叫卢台长啊，你们就叫我驴台长就好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我在那把你这图腾从上面看下来啊，我看了还有了呢。哦，经常脚抽筋。你怎么知道的？现在明白了吗？关节不好，哎呀，妇科也不好。
对，妇科的绒毛膜癌，癌症。
看见了吗？哎呦，那子宫也要切掉，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自己要当心啊，现在很麻烦的。而且你有子宫内膜腐烂，再加上你的癌症在右半边在扩散，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能不能吃全素啊？
我今年2月8号已经向菩萨妈妈宣誓终生吃全素。
发誓不是宣誓。
发誓。
看看他可怜，又想救救他。好，关节也不好，你知道吗？你腰椎啊、肩盘啊、第三节的地方啊有突出，所以你的腰啊坐了时间长就酸，站着时间长也酸。你怎么知道的？听得懂吗？
对，是的，是的，是打化疗的时候穿刺穿的。
穿的，穿的太过头了。
对对对，穿了8次。
看见了吧？你过去还有失眠情况很严重，还有什么知道吗？过去还有一段时间是便秘。明白了吗？
明白。
哎，你拉不出来，你知道吗？你的血液循环很不好。我腿长怎么知道的？你看我怎么救你啊？你现在要念小房子，大概要念380章先念，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师傅一定完成。
嗯，他家里条件不是太好，放生只能少放一点，多念点小房子。好吗？
好的，好的。
他蛮可怜的，他从小爸爸妈妈就有问题。
师父问一下，我为什么从病了以后老是不孝顺妈妈呢？我知道妈妈不容易，老是顶撞他和他打仗呢，这是为什么呢？
你跟你妈妈上辈子是兄弟，你以为你把他当妈妈，你根本把他当兄弟一样的。你看见你妈妈一会儿功夫不开心，一会儿功夫不开心的，这还听不懂啊？
对对，是的。
咚咚咚，喝水啊，咚咚咚咚，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记住了，你妈妈现在身体也不是很好啊，
对，
心脏非常不好，还有血压高。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我从你身上都能看到你妈。你跟你说了，你不要再去跟你妈顶撞了。
嗯。
你妈妈说不定也会倒下来的。
我妈妈这次骨折，拖着那个一天没躺就来开参加法会了。
啊，所以要知道啊，你好好念经吧。
嗯。
好吗？
好的。
你能不能每一天呢、啊？啊，念。啊，这个33遍大悲咒，49遍心经，
能
礼佛3遍，
能，
好吗？
好的。
台长帮你求观世音菩萨保护你，就是救度你， 你会感受到菩萨的光的，好吧？
谢谢台长。台长，你
知道吗？台长好像有一次来看过你，你应该有一次做梦做到一个穿西装的人的。
对。
对。那是我走错门了，本来不是来看你的。对，记住了，因为你们家里还供菩萨。
师傅，我们这次法会以后把佛台设在哪个地方啊？房间？
靠近窗户，客厅不大。进门到底靠左，不是当中有个窗户吗？左面墙角这里佛台。
哦，那里可以的。
啊、
谢谢师父。
嗯。哎，他们家比较可怜，他真的蛮可怜的。你几岁了？
我今年30了。
30
了，住大楼的，88年。
哎呦，可怜哦，你的智商最多25啊，你的记忆很差，知道吗？记忆力很差。
对对对。
你从小就傻傻的，你是不是家里人说你傻傻的啦？
对。
对。好啦，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台长吗？
师傅，您看一下，我爸爸去世了。2016年去世的，是
叫什么名字啊？
于建礼。
于啊。
啊，干沟鱼，干沟鱼。
第二个字呢？
看见的见。
啊？
看见的见。
啊，于建。
礼物的礼。
于建礼。
对对对。
什么时候死的？
10月25号，2016年。
于建礼，于建礼，于建礼。哦，你爸爸非常好哎。很老实哎，家里什么事情都会做的。
对。
个子瘦瘦的，头发往后梳的，鼻子蛮大。
对。
嗯。你爸爸已经在阿修罗道了。
哦。我也没有帮他抄的。
好吗？
谢谢师父。
你帮他烧小房子了不啦？
嗯，烧了。
烧了。他回来看过你不啦？1.5个月之前回来看过你一次。
对，我梦见了他。
梦见了。听得懂了吗？
听懂，听懂。
你好好念经啦。
是师傅。
好吧。
嗯，保证。
你这条命，你现在开始吃全素，多吃青菜。
嗯。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要吃卵磷脂。
嗯。
丹参片有吗？
有。
买啦。
啊，买了。
哎，不停地吃，
是
好吧？
好的。
看你可怜，啊，待会到秘书处去，啊，到时候我们送你一点丹参片，人家送给台长吃的，我给你的，好吧？救救你了。
谢谢师傅。
30岁，这个关过了之后，你好自为之，绝对不能吃回去，一定要一直吃素。
嗯。
明白了吗？
对。
每天多喝水。
嗯。
你要至少喝4L水，明白了吗？
明白。
你的小便也不好，不干净，听不懂啊？
听懂，听懂。
你要不停地冲洗，冲洗，冲洗。那脑部神经从小就有粘连，所以容易中风，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
实际上，在你中风之前，你是先是脑血栓，小中风，手不能动。我讲的对不对呀？
对，师傅。
对，师傅。看你这个样子，我才救你的。
谢谢师傅。
你这个关过了之后，一直到46岁才会有第二个大关。46岁过了之后，你可以活到67岁。那我现在就看不下去了，就没了。
感谢师傅。
那你如果67岁还想活，那么就多放生。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这个人以后要现身说法。
必须的，师傅。
嗯，还有感情运不要再太复杂了，因为你这个人不适合结婚。 因为你一跟男人接触浑身发抖紧张。
对师父，
对师父，哎呀，咱连这个也知道的啦，听得懂吗？
听懂，听懂，师父。
那就少接触。
对，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师父，
一个人能过不啦？
能。
啊，你有一个人一直对你很好的，有一个男的对你很好，可能是你们家里的人，他照顾照顾你们好了，好吧？
好的。
先不要，把身体先养好吧。好吧。
感恩师父。
以后会有一个比你大一点戴眼镜的人会对你比较好，但是你也不要对他好了，不要去害人家了。像你这种脑子左半边是水，右半边是面粉，一晃变成浆糊了。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不要去害人，听不懂啊？
听得懂。
乖一点啦。
嗯。
我能救你啦。你以为我在说这么多话在跟大家开玩笑啊？一直在给你加持啊，讲话跟你沟通就在加持。我问你，你现在头皮发不发麻？
发麻。
发麻，热不热啊？
触电了。
触电，看见了吗？厂灯关掉，用他的电吧。好啦。
谢谢师傅。
舒服了吧？
嗯。
浑身舒服了吧？
对，舒服。
嗯，好啦。
向师傅保证，我们法会回去以后一定行动起来，开始度人。
哎呦我的妈呀，行动起来了，他动都动不了，还要行动起来。好啦，
谢谢，
行动起来吧。
嗯。
往回走。嗯。你看，看到吧，就这么救人的呀，已经刚刚帮他清洗一遍了，身体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呀？好啦，谢谢大家啦。嗯。